印度航空坠机五分钟内由高空坠落，遗体过百具。央视意外泄露了政治局会议已经召开，跟着落嚟即将揭开中共权力重组的秘密。美中贸易局势严峻，中共就静静鸡放宽稀土出口，背后的真相引人深思。中东紧张局势再度升温，媒体人爆开战只是时间问题。社保金储备严重不足，中共开始打最底层主意。观众朋友大家好，12号一架印度飞机在阿密达巴德机场附近的一处医学生宿舍坠毁，事故发生在该航班起飞之后没几耐，准备前往伦敦，当时机上载有242人。坠机现场满目疮痍，搜救人员已经沉没超过200具遗体。警方表示，一名坐在 11A 的乘客奇迹生还。综合 News 18和 ABP 报道，这架坠毁的飞机隶属于印度航空，机身型号是波音787梦幻客机，编号 AI171， 机龄达到11年，据讲最多可以承载300名乘客。该航班在当地时间下午1:38起飞，五分钟之后坠毁。坠机意外曝光之后，波音公司的股价12号亦都在开市前的交易下跌超过4%。据悉，事发的时候，这架飞机准备飞往伦敦，装载了大量燃油。网上亦都有影片显示，飞机坠毁之后随即爆炸，引发巨大火球。另外有消息说，飞机是撞到机场围墙，先至酿成大祸。现场已经有大量消防车、救护车和其他紧急救护车辆抵达。印度航空官方声明，失事的飞机载有242人，分别是乘客和机组人员，其中169人是印度公民，53人是英国公民，1人是加拿大公民，和7人是葡萄牙公民。阿密达巴德市警长马里克在接受印度亚洲国际新闻社访问的时候说，这名生还者已经入院接受治疗。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当局较早前公布的失事班机乘客名单显示，11A 座位的乘客叫做拉梅什，是英国人。央视新闻网10号报道，20届候补委员、上海市委员常委、浦东新区区委员书记朱之松严重违法违纪，被立案调查。通报表示，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开除朱之松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开除他的公职处分，终止他各级党代表的资格。同时最后说，开除他的党籍处分等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时候追认。时事评论员李牧阳表示，通报内容透露了两个非常重要的信息，一个就是五月份的政治局会议确实开了，另一个就是中共20届四中全会也都很快会召开。央视新闻网表示，中纪委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这里提到的政治局会议很明显就是指五月份的政治局会议，也就是央视公开证明了五月份是开了政治局会议，这是非常重大的信息。先前就分析过，五月份当时出现了几个非常明显的情况，包括5月30号中共国务院罢免了郑雁雄的中联办主任、港澳办副主任、香港维安委、国安顾问等多个职务，任命前港澳办常务副主任周济接任中联办主任。根据中共的惯例，如果有正部级官员的职务变动，通常就是在政治局会议当日或者是延迟1-2日公布。同样在5月31号，中共国防部的官方网站出现重大异常，苗华彻底消失了，那就意味苗华已经被撤职，包括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和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的职务，政治仕途被彻底终结。包括中共官方宣布了前军委副主席许其亮在北京病逝的消息， 而家又通报朱之松落马，并且由政治局会议审议。李牧阳认为，央视今次再次佐证，五月份系开咗政治局会议，而且做咗多项决定，实际上就系等于确认习近平玩完。据中国学者苏小和表示，有消息话到七月底嘅时候，中共可能官方宣布习近平因病辞职。目前胡锦涛、张友侠、温家宝佢哋呢一啲人都希望习近平因病辞职。时事评论员晓雪嘉表示，先前《人民日报》突然两位高层落马，《人民日报》副社长胡果同埋《人民日报》编委委员秘书长余继军，唔系因为腐败问题，而系反习派要掌握喉舌。晓雪嘉指出，最近网上铺天盖地充斥住习近平嘅健康问题宣传，其实就系反习派再召开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进行官方宣布之前精心策划的一个有组织、有节奏性的铺垫和舆论宣传。胡锦涛、温家宝和胡春华等人都是技术派的官僚，他们做事非常慎密，安排到滴水不漏。基本上集下汪上到了倒数阶段，因为反习派已经接管了政权，而蔡奇等习派人物基本上已经投降，习近平亦都已经投降，同时配合临时党中央演出。现在最重要的事是为习下汪上的官方宣布和四中全会铺垫。俄罗斯情报部门9号亦都发表了一份简报，披露习近平病重。简报说，5月25号至6月第一个星期之间，习近平心脏病频繁发作。医生评估说，习近平如果再出席会议，很可能就会出事。据讲，普京亦都密切监视北京局势的变化。晓雪嘉仲话，而家习近平已经同反习派达成共识，原则上同意辞去总书记、军委主席，包括国家主席的职位。而家系临时党中央掌管权力。汪洋同胡春华亦都已经开始履行各自的代理职责。正式官方宣布，仲会再举行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习近平正式要辞去相关的职务，然后由新的领导人接任，一定会行这样的流程。现在就是要说，要将这些共识传开，确保最后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能够圆满完成。四中全会日期已经确定，将会在官方宣布之后没多久召开。11月将会对习家军展开清算，整个流程严谨，确保权力平稳交接。但是时事评论员唐正远就感慨说，我们还是只能够重复那句说话，中共这种体制不解体，你换哪个上去都没用，都是绝路。因为毛邓泽这三代人，他们已经将中共能够走的所有路全部都走到绝。今年父亲节不送烟酒，送一盒三高代谢宝，用天然油金子和姜黄温和调节三高，令关心不只是节日这一天，而是陪伴他的每一天。彭博社报道，川普说已经和中共倾妥协议，北京将会先行供应稀土和磁铁，而他亦都将会准许高等院校接纳对方学生。川普10号在社交媒体发表文章，说我们和中国的协议已经达成，只是等习主席和我最终批准。中国将会先行提供全部磁铁和任何必要的稀土，同样我们亦都将会向中国提供同意的东西，包括准许中国学生入读我们的高等院校。我们的总关税将会在 55%， 而中国就在 10%。川普没几耐之后又发帖说，他和习近平将会密切合作，来推动中国对美国开放贸易，这对两国都将会是重大的胜利。白宫一位官员说，川普的贴文提到的对华关税，包括10%的基本关税、20%的芬太尼相关关税，以及川普第一个总统任期内加征的部分，同埋最优惠国税率，总共大约25%。不过确实的总税率仍然是个谜。华尔街日报指出，川普同习近平都是倾向采取先升级再降温的谈判策略， 即使今次美中的伦敦会谈虽然标志着紧张关系的一次短暂喘息，但是结构性冲突仍然未解决，美中贸易和科技竞争持续加深，风险只会再度升级。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11日亦都表示，如果中共遵守双方在瑞士日内瓦达成的贸易框架，美中经济就有可能再平衡，咁意味冇把握中共执唔执行已经达成的协议。另外，据英国金融时报披露，西方企业向中共当局申请稀土磁铁出口许可，竟然被中共商务部要求提供机密的敏感资料，引发资料可能被滥用和商业机密外泄的疑虑。而大多数企业为了确保稀土磁铁供应，唯有设法满足中国的要求。时事评论员 LT 表示，中共这样玩稀土策略，迫使美国屈服，可能会引起世界大战的危险。今次习近平的稀土策略不单止激怒美国，亦都激怒了全世界，可能导致西方加速与中国脱欧。美国哥伦比亚公司 CBS 12日独家报道，多位消息人士向 CBS 透露，美国官员获悉以色列目前已经完全准备好向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美方预计伊朗可能会对美国在伊拉克的部分据点实施报复，这是白宫11日较早时候建议美国人撤离中东地区的原因之一。一名国防官员证实，美国国务院因为地区紧张局势升级，已经下令非紧急政府官员离开伊拉克。五角大楼亦都已经授权军事人员家属可以自愿撤离中东，同时决定减少驻伊拉克的外交人员规模。不过，虽然地区局势紧张，川普的中东顾问特使魏科夫仍然在嚟紧的星期日15日。将会在马斯开特和伊朗进行第六轮关于伊朗核计划的谈判。川普11日出席活动讲到伊朗问题的时候说，美国人之所以被建议撤离中东地区，是因为中东地区可能会变得更加危险。不过川普亦都重申，美国不会准许伊朗研发核武，我们不会令这种事发生。英国海事贸易组织亦都在11日建议船只在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和亚曼湾这三条全球石油贸易关键水道航行的时候要保持谨慎。中共官方突然发文件说，要健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等群体的社会保障，引发质疑。有分析认为，这份文件名义上是健全灵活就业人员的社保制度，但是实质就是在经济萎缩、社保储备不足、逼近破产，北京伸向平民荷包的又一只黑手。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文件，强调健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社会保险制度。据中共央视解读，这一类人士主要包括个体户、非全日制就业人士、农民工、网约外卖员和网约车司机这些群体。文件还提到，落实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业地参保的户籍限制政策，实施更加灵活的参保缴费方式，如果遇到突发困难导致这部分人出现断供，就会及时将符合条件的纳入社会救助范围，确保社保不会断档等等。文件一出就引发网民的责骂，说储备干糖急需炮灰，榨干最后一滴血，不是农民工、网约车司机需要社保，而是社保需要他们。2019年4月，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的《中国养老金精算报告2019至2050》，报告预测到2028年养老金结余可能会首次出现负数，负金额将会高达1181亿3000万人民币。到2035年，养老金有可能会耗尽，而到嗰阵时，80后仲未退休，社保账户里边嘅钱就差唔多见底。据财新网报道，2021年中共两会所提交嘅2021年预算报告透露， 2020年全国社会保险基金的预算收入是72,100亿，下降了 13.3%， 再加上全国社会保障基金调入的500亿，收入总量是72,600亿，全国的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是78,800亿，不足的金额超过6,000亿。中共官方的预算数据显示，2024年社保基金收入增长5.2%，但是支出增幅就达到7%，导致6年嚟首次出现资金周转赤字。《华尔街日报》在2024年4月的报道指出，中国正面临严重的养老金信任危机，越嚟越多的灵活就业年轻人选择拒交甚至退保。成都29岁的外卖员刘音话，每个月要交1,400元，相当于2个星期的伙食费。他说自己根本就不相信40年后还能够拿到钱。2016年，有媒体统计，地方社保基金被挪用的案例多达56宗，涉及的金额大约是800亿。有分析认为，拿钱的人越来越多，交钱的人越来越少，人口结构反转，社保支出激增，年轻人缴费意愿低迷，地方财政冧荡，养老金信用瓦解，这一切将会引发连环爆炸。而北京唯一想到的办法不是改革，而是将这些社会低层也都拖落水，一起填淡。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咁亦都係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再见。